为生盼望，神啊，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，多多主持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为生盼望，我是多多。为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，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，使生活有光，生命有盼望。多多邀请你透过读圣经，听圣经，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。今天要继续陪伴你读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44章，即将进入到约瑟与兄弟们相认的高潮情节了。创世纪44章一共有34节，是很长的圣经范围，所以多多还是会分为两个段落，让我们从两个段落的主题来看看约瑟和他哥哥们之间的故事。第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是第一节到17节，主题是约瑟从便雅悯搜出失落的杯。弟兄姐妹，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段圣经经文，创世纪44章1到17节，请听神的话语。
创世纪第44章，约瑟吩咐家宰说，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。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，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子走了。他们出城走了不远，约瑟对家宰说，起来追那些人去，追上了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？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？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？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。家宰追上他们，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。你看，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，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，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？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叫他死，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。家宰说，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，在谁那里搜出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。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，个人打开口袋，家宰就搜查，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，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了。他们就撕裂衣服，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，约瑟还在那里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？犹大说，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？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，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。约瑟说，我断不能这样行， 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。至于你们，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。”
在创世纪的第43章16节到34节的记载，雅各的儿子们带着他最小的儿子便雅敏到埃及地去，在那里约瑟见到了自己同母的弟弟便雅敏，他与十个哥哥们以及小弟弟便雅敏一起相聚在屋里吃饭，接着他的兄弟们要买粮食回家去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见便雅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，因为第一次约瑟的哥哥们买粮食回去的时候，约瑟留下其中一个人西缅作为人质，为的就是要让其他的哥哥们回去之后把便雅敏带到埃及来。便雅敏与约瑟是同父同母的亲手足，当时遍地饥荒的情况之下，约瑟为了要救他的弟兄们，也要救他的父亲，在第一次哥哥们来买粮食的时候，他可以直接要求哥哥们把父亲带来，不过因为父亲的年纪大了，不可能跑这么远的路，所以他只能够要求把便雅敏带来，一方面是要确定便雅敏是不是还活着，而另外一方面也是借着便雅敏才能够将年迈的父亲雅各接到埃及来。这一次约瑟终于见到了思念的弟弟便雅敏，而且他还必须要把便雅敏留下来，这个目的是为了要拯救整个以色列的家族，也就是借此机会让他的父亲也来到埃及，以至于他们不用一次又一次的跑来埃及买粮食。约瑟知道神抬举他坐在埃及宰相的位分上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祝福整个以色列的家族，因此约瑟他将自己的银杯放在便雅敏的口袋里，也只有将银杯从便雅敏的口袋里面搜出来，才能够合理的把便雅敏留在埃及地。另外，这是约瑟第二次做这样的事情，前一次是在42章里，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，人就照他的话办了。当时约瑟这样行也是有试验哥哥的目的在其中，想要借此验证自己的哥哥是否诚实，没有贪心。而这一次约瑟吩咐管家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紧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并将约瑟的银杯和那少年人，也就是便雅敏买粮食的银子，一同装在便雅敏的口袋里。表面上看起来，约瑟是故意要栽赃陷害自己的弟弟便雅敏，然而他真正的目的试验哥哥们是否会对弟弟便雅敏撒手不管，甚至幸灾乐祸呢？当约瑟的兄弟们带着粮食离开埃及之后，他们才刚刚出城没有走多远，约瑟就对管家说，起来追那些人去，追上了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？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？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？你们这样行事作恶了。这里所说的占卜的杯，是埃及人求神问卜的道具。约瑟这样说是因为在当时，如果偷窃了宗教仪式所使用的器皿，乃是非常严重的罪。这只是约瑟为了留住便雅敏的说法，因为约瑟是敬畏神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做神不喜悦的占卜之事呢？当管家照着约瑟的吩咐追上了他的兄弟们之后，就从便雅敏的口袋里搜出了约瑟的银杯。当事实摆在眼前的时候，便雅敏真是百口莫辩。如果照着哥哥们的回答，在神那里搜出银杯来，就叫他死，那么便雅敏应当是立即被处死的。而如果 照着管家所说的，在谁那里搜出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。显然，如果照着管家的话来说，这对哥哥们是比较有利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约瑟的哥哥们像嫉妒约瑟一样，也嫉妒被父亲所宠爱的便雅悯，那么这个时候的他们是可以丢下便雅悯，撒手不管，直接回家去的。可是我们在13节的记载里看见，他们就撕裂衣服，然后把牲口背负的袋子和器具，以及用来装载粮食的物品都驮在驴上，跟着便雅悯一起回到埃及去见约瑟。犹大和他的弟兄们一起来到宰相约瑟的面前，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下拜。当约瑟责备他们的时候，犹大代表众弟兄跟约瑟说话。虽然知道自己是无辜的，但他深知自己无话可说。犹大说，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，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。犹大知道，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是蒙受了不白之冤，但是他们之前出卖约瑟的罪却在神的面前无可隐藏。所以身为兄长的犹大愿意照之前所说的与便雅悯一起同做奴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犹大已经不再是昔日那个说话不算话的犹大了，也不再是和弟兄们一样冷酷无情、自私自利卖掉约瑟的犹大了。约瑟看见哥哥们的转变，肯定心里感到高兴，但是他仍然要留下便雅悯。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哥哥们，谁偷的银杯由谁承担惩罚，他要哥哥们平平安安地回家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维生盼望》，我是多多。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《创世纪》第44章的第一节到17节，主题是约瑟从便雅悯搜出失落的杯。从约瑟和犹大这对兄弟的对话当中，我们看见约瑟的哥哥们生命的转变，而这个转变将为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祝福。在下一次维生盼望里，多多会继续和你一起分享创世纪第44章的第二个段落。深愿圣经上的话语今天能够成为你生活中的亮光，生命里的祝福。维生盼望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
你要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，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弯曲的心你要远离，弯曲的事你要躲避，一人的路好像晨曦，渐渐照亮，越照越明。